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聚集，又能够更多看到主一点。
through our fellowship. At this time, we'll turn it over to our brother
我们现
Manuel.
在把时间交给我们诚实弟兄。
Thank you, Dustin. Good morning, dear brothers and
早安，
sisters. Long time
亲爱的弟兄姊
no
妹们，很久不
see.
见了。
I wish you all had
我
I trust
期盼你
enjoyed
们，
the
我也
summer.
信赖我们的
I
主，
wish
你们
they
这个
I know they trust
暑
you
期都
more
过得
now.
很好。
With this time this morning, we are
今天
meeting
早晨这段时间，我们现在又开始了一个固定的交通，与能够与所有北加州的在职的圣徒们有这样的时间。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we covered
我甚至已经忘记
well.
我们
But
之前
the feeling
谈了什
like
么，
in these meetings
但是我在这些聚集里面总是有这样的感觉，
is always a sweet one to me. The
就
feeling
是
is always sweet.
这一
And
个来，这个感觉总是甜美的。
has been gracious and has
我也觉
been
得主是满了
Provides
恩典，并且他有他甜美的同在。
dear presence.
他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祝
sang the
福。
song that I knew
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是我知道的一首诗
feeling like
歌。
some kind of Hawaiian song or something, some
好，这两首诗歌好像
feeling
有一点夏
that
威夷的调。
until we meet again, right? So it's somewhat we're all familiar with that.
好像是之前的一首名
Stanza
曲，但是呢，这里有一段的
But these days,
词，
I myself am very, very
我要特别点一下。在这段日子
afflicted
里呢，
by in a fresh way
我被主在重
by
新
the
的
matter of the Lord's second coming
被
and
主这个
of grace
再次回来的感觉
being
给
the
抓
grand
住。
grand subject in the
我要
Bible
说，这是一个圣经中一个很重大的题目。
This may
你弟兄有一次这样说，
the biggest subject in the Bible.
他说这可能是圣经中最大的题目。
So because of that, I have been
所以因着这
dropping it
样，
into our hymnal.
我就在我们的诗歌
And
本里面找了一下。
there's a section called Hope of Glory, and there are
在
two
诗歌里面有一个段落是有一
hymns
组诗歌是说到荣耀的盼望。
And this song just kind of popped
这
up.
首诗歌就跳出来了，就是英文诗歌
You see an asterisk next to the number
962首。
362, indicating that this is a hymn written by Witness Lee.
所以说到，这是你弟兄
Now
写
I looked
所写
at it,
的，
it's very
李弟兄所写的一首诗歌。
not much. Truth per se, but yet another hymn
但
of longing
是，这是一个里面有渴望、
hope
渴求
return.
的感觉，说到主的回来的一种感觉。
It would be good for us just to sing
或者
a
是，
song like that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来唱一唱这
in
样的短诗，
We should be filled in spirit
在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要灵里被充满，不要醉酒，并且用诗歌灵，诗章灵歌彼此对说。这个诗章颂词灵歌，灵歌是最长的。
those of medium length, and then you would have spiritual songs that are short
宋
songs.
词呢是中度长，
Songs have their
中的长度，
and
而这些
pitch
短的诗歌呢，它有它的功
Since
能。
many of us cannot, easily remember a hymn
比如
with
说，
ten verses, right?
我们大部分的人没办法 记
Some
得
would have better
起，如果一个诗歌有10节的话，
a short song
但是，
and easily sing.
如果是一个短的诗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唱。我常常在我在淋浴的时候在唱，并不是所谓这种世上的欢乐词，它是一个短的诗歌，甚至提起我的灵，叫我一种新鲜的感觉。
Resurrects your spirit.
这样的诗歌呢，也叫你的灵里呢被兴起，叫你来摸着主。
Ushering you out of your kind of daily, things, your depression, your anxieties, your, you know, all these kind of
这些叫你的感觉都忧虑的感觉都失去了，并且叫你回到灵里。
Frequently, as I sing these little songs,
当我常常唱这样一些短诗的时候，我的灵就开始说话
了。
这会是神他的真实的分赐，所以这些诗歌需要常常的来唱，必须在各处的来唱，很容易的来唱。比如说你在开车，你在煮饭，你在替小孩换尿布，哦，弟兄姊妹们，就是来唱诗歌。而且因为我知道这些调，我甚至不记得李弟兄写了这样一个短诗。如果你到这样的一个段落里面，比如说荣耀的盼望这个段落，李弟兄他有些诗歌是满了感觉，是很深很深的情感。
So songs such as 959,
比如说1959, 这些的诗歌你们可能都知道。但是这些诗歌让我们常常来唱关于主回来的诗歌是很好的。这些诗歌不仅是所谓真理的诗歌，或者是教导的内容而已。这些的诗歌都是一种祷告的诗歌。这种诗歌是一种我们里面深刻情感的发表，是我们诗歌说到盼望的诗歌，所以我们应该要来唱这些诗歌。而里面有一个渴望的灵来唱，这样的诗歌真是能够成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错吗？如果我们每天唱这样的诗歌，求主快回来。甚至我要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生活，这个生活我们要被提醒说，主耶稣要再回来，我们的主要回来，新郎是在他回来的路上，哦，我的主人会回来，这不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眼睛就总是看着地上，我们总是看那些短暂的事物，我们需要来定睛望着主回来的那一天。我们要爱主的显现。你知道 今天圣经最后的一段最后一句话是说主啊愿你快来。
Witness Lee songs is this one, and there's also
李弟兄
and also 970.
李弟兄的诗歌还有是这一首，还有其他许多首也都说到同样的感觉。
Some songs along this line written by Emmy Barber. Why? Because
这个有一个姊妹叫 Emmy Barber， 她是影响你弟兄是最多的，就是和受恩教师，就是玛格丽特这个姊妹，她是在尼弟兄的早期的家乡那里尽职。他是潘汤门下的，潘汤也是英国一个伟大的圣经学家，大概是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的一位伟大的圣经学者。他也是跟这个 Govet 戈维德，他也是他的导师，所以潘汤还有戈维德他们两位都说到关于国度的题目，而我要说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李弟兄尼弟兄是从他们得着很多关于国度的真理的帮助，当然不只是关于国度的真理，还有关于主的回来，主第二次回来的真理，并且因为这样的影响，所以这位何松恩教师呢，他是一个十分在对主回来的上面有感觉的，他的恩赐并不是在教导真理上，但是他的生活，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期望主的回来，他总是在那里问说主啊你今天会回来吗？你说这不是只是关于一个所谓的意象，关于主回来，不是所谓的这个末世的学说，不是末世的兆头的启示而已，这是十分十分个人的，是说到召会，他就是心腹在那里渴望我们的新郎在经过这两千年之后新郎会再回来，而这位新郎能够回来迎娶他的心腹，这是一个爱的故事，这是一个满了盼望爱的故事和关系，这不是只有真理。当主回来的时候，你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当然这是至终一定要实现。你读了这个大灾难，你甚至读了背题，你把这些都写下来，但是在你的里面并没有对主回来的这种感觉有回应。这个主的回来就是这个主的巴路西亚，他的主的回来，主的巴路西亚就是主的同在。
If today
李弟兄或尼弟兄是这样说过，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活在主的同在里，那我们在那一天 我们要在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被在他的同在里找到呢？当然，也许所谓你今天过的一种生活，你期盼所谓的到所谓的天堂，但是对主的回来，你是很不熟悉的，对你说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但是对于那些今天愿意操练过一种连结于他的生活，过一种活在他的同在里的生活，比如说这里有一首诗歌，就说主啊，我愿意活在你的同在里。对，所以对这些渴望主并活在他的同在里的，对他们来说，主的回来不是那么的惊讶的，不是那么的遥远的，不是那么不熟悉的。这些人如果活在主的同在里，到了那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他所谓物质的同在，他我们会与他是何等的亲近，我们要与他面对面。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有一首诗歌，就是与我救主面对面，这首诗歌就是我要来注视他面对面，要来在他的荣耀里与他面对面。这首诗歌是关于主的回来，是期盼那个荣耀的时刻，那种我们主就显现在我们的那个时刻。弟兄姊妹，这个对主回来的感觉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生活，我们今天要为着他的回来而过生活。这是一个现在式的情形，主的回来不是所谓的一刹那的时候的一种讲究而已。当然当那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像天空的一个闪电一样从东边划到西边，但是我们今天主要从宝座上下来，从天空下来，来到我们中间，至终他会来到地上。
My point,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今天的感觉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恢复当中的圣徒，我们好像对这样的感觉并不是那么的足够，我们并没有一种每天的感觉，每天的我们每天对主回来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新鲜，所以我们对他的爱就没有那么热烈。好的，我就是要在这条线上有点交通，然后叫弟兄姊妹来唱这首诗歌。好，今天弟兄姊妹，我要花一点时间要给你们一点见证，就是我自己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跟另外一个弟兄有关，在主里的一个弟兄有关的。这个弟兄呢，就是我们的 Benson Philip 弟兄。你们很多人认识他，不，或者至少听过他。 但我也假设你们很多人不认识他，你也许有听过他，或者是你从来不认识他，你或者是你没看过他，甚至你也没有听过他说话，或没听过他，特别是在这最后的几年，他最后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是越来每下一况，所以他在他的功用上就很受限制。弟兄常常是以前是在话语上禁止的，特别是他就无法在公开的场合来进话语的执事。你知道今天我们自己的所谓的青少年青年人，他们会说 Benson Phillips 这是谁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青年人，他说李弟兄李长寿是谁啊？他的名字好像在每本书里面都有，对他们来讲这些名字好像没什么意义。今天我要给一个简短的见证，这个见证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全部的人包括我自己来学，来从这位亲爱的弟兄来学习一些重要的事，一些关键的。借着学习，我不是说就是在那里学历史，学一些所谓年代的事件，这个弟兄他一生发生什么事情。我要说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来效法他，模仿他，就是来效仿这位弟兄他是如何效仿主耶稣基督。我不觉得我会觉得羞愧，我如果这样说，我是常常模仿效法我们这位 Benson 弟兄。因为为什么我们谈到他呢？因为上周二他离世与主同在了，在他的德州的一个医院里。我们总是觉得有一天这天会到来，因为他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当然这也发生了，就是在已过的周二发生了。自从周二开始到现在，也许又过了几天，我没办法停止想念我的弟兄，并且在那里回忆回顾这个弟兄他所经历的事。不是说我说我今天要来讲一些找到一些什么新的启示，而是说到我对他的感觉，对他的珍赏。而是在我在这个几天的回顾的时候，我又再次的确认这些我里面对他的珍赏。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要给你们看一张图片，就是我们亲爱的 Benson 弟兄，因为你们很多人不认识他。我在那个照片里面，这张照片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是在 Texas 2019年我跟弟兄照的。好，请弟兄们秀给大家看一下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2019,
这是2019年的12月，这是在 Irving 的德州 Irving 的会所一楼。
Living Stream Ministry, you know.
以前一楼全部都是水流执事站。我在那里呢，我是啊，跟一些负责弟兄有一点交通，就是哦，刚好那是跟弟兄们交通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执事的事。我们亲爱的弟兄那时候也在那里。因为 Irving 教会呢 是他以前的原来的教会，后来弟兄搬到这个安纳汉教会，但那时候我们 Benson 弟兄也回去访问，所以我那在那里遇到了他，我就跟他一同照着张照片，当然他就是中间的这位，在右边的这位弟兄是他最大的儿子，我们两个也是很亲近。我要给你们看这张照片，因为第一呢，让你们知道他长得像什么样子，长得怎样，让你们看一看他的微笑。我跟你说 Benson 弟兄的微笑是德州样子的微笑，当我在想 Benson 的时候，我就想到他的微笑，所以我实在是蛮想念他的。当我们说到其他的弟兄，当我们纪念这些圣徒的时候，我们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来高举任何人，不是要把任何人放在一些所谓的纪念碑上面，我们在这里要荣耀主，荣耀神，为着他能够兴起并且铸造这样的一个器皿，为着神自己来得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器皿，并且为着主的恢复，为着执事的工作，主竟然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器皿，为着他自己的权益而得着他。所以我要讲一点关于 Benson 弟兄的事。但我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我今天要讲 Benson 弟兄的他的绝对，他对执事跟随的绝对，或者说他跟随李长寿弟兄的绝对的，还有跟随执事的绝对。他跟随主恢复中执事的态度和绝对。今天我们说这个执事就是这时代的执事。我要你们都来注意到这一个点，就是
not in that kind of outward and worldly way。
这个所谓的紧紧跟随，不是外面的世界上所谓的那种中性而已，但是他的紧紧跟随是他认定了一个神 今时代的执事，为着他今时代的需要，并且他认定了这个人，并且跟随跟上这个人，并且与这个人同魂，而与这个人同魂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要说成为这个人的延续，在那里来执行神的旨意，神的孕妇，神的需要，在许多的时候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要用这个提摩太的例子，就是提摩太与保罗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些他们的是一的情形。我要用三个经文。
The first is 1 Corinthians chapter 4, verse 16 to 17.
哥林多前书16章到4章16到17节。保罗是这样说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16节。他说到，你们有上万的导师，我是在那里说到，这是符合圣经的，你来在那里效法一个人。保罗说，你要效法我，说 要模仿我，要像我一样。这是在17节说到，因为这样，我把提摩太送到你们那里。保罗叫哥林多人要效法他，但是保罗那时候他这个人不在那里，保罗差派了另外一个人到哥林多召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提摩太在某一些程度上，他就是保罗的复制，或者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提摩太是保罗的效法者。所以保罗说，我要把他打发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你们知道怎么样效法我。好，我们继续说到17节，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忠信的孩子，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教会中所教导的。所以提摩太，保罗他属灵的儿子，也是保罗的同工，是被保罗差派到哥林多教会来提醒他们，提醒哥林多人保罗怎样在基督耶稣里行事的。是的，提摩太会在那里会教导，会在那里劝诫。但是提摩太在那里做什么呢？事实上他是在那里提醒他们保罗怎么样在使徒保罗怎么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为人，根据他所教导的他是怎么样行事为人。我要相信提摩太绝对不是去哥林多那里给了一篇保罗是怎么样的人的信息。我相信当提摩太他在那里说到保罗的时候，或保罗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提摩太呢，他是 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He was a life example.
他就是一个活的例子。
An initial copy.
他就是以一个保罗的复制，或者说是基督耶稣的复制。
I don't know about you.
我这一段经节十分提醒我，提摩太当他被保罗差派的时候，他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都不教导自己的事情，他不是在那里说他自己的话，他不是在那里宣扬他自己，特别他在那里不是为他自己建造一些其他的事，他是保罗的延续，他是在那里执行保罗的所教导的，保罗所关心关切的，他保罗的心是在提摩太里复制了，就像主耶稣的心是复制在保罗里面，保罗的心也复制到提摩太里。而这个经节就是说到保提摩太他是够资格而被保罗差派。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
passage, chapter 2, verse 19 to 20.
腓立比书12:19-23.
But I hope in the Lord Jesus to send Timothy to you shortly. Now this time,
我在主里盼望快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十九节，在这里保罗他又说，我要差打发提摩太，好像保罗没有任何人可以差派，就是只有提摩太。你知道保罗没有办法，那边可能有其他的同工，也许跟他一同的服侍，但是保罗没有差派其他的同工，他只有差派提摩太，这是为什么呢？在十九节说，叫我知道关于你们的事，也可以浑中快慰。好，第二十节是很关键的，保罗说，因为没有人与我同魂，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十分的担心这个腓立比人他们里面邻里的状况，但是他没有办法在那里，因为没有任何人在关心腓立比人的事上，没有人与他同魂。保罗用的词叫做同魂，我希望你们能够去读这个注解，就是保罗在他这本书里面强调的，这不是同灵，是同魂，不是所谓在灵里是一样的，而是在魂里，就是心思情感意志里，就是在魂里，都是，这是更深的更往前的一种同一，甚至是在福音的工作上，在信徒的交通上，在对主的权益上，这个魂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并且保罗在他的工作里面需要一些人能够与他是一，与他同样的关切，只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够差派他去，才能够差派他去照顾腓立比的这些圣徒。二十一节，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每个人都在那里寻求自己的事，你可以说你是个同工，你可以是说你与 一同做工的人，但是你可能是寻求自己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主的恢复里，这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就是同工他们是寻求自己的事情，有他们自己的意见，有他们自己的利益，我要说甚至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为了自己的事情而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就是说到教会，说到圣徒，说到主的利益，就是说到主的恢复。这些人他们是不寻求自己的利益，而寻求主恢复的利益。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蒙称许的名证，你要知道这个名证，蒙称许的名证，当你说到一个人他是蒙称许，这个词是很大的。如果你说一个人是蒙称许，这是很有分量的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到这个人是被受过试验的，他是被试炼过的，他从这些试验当中出来而蒙称许。保罗没有办法差派一个人是没有蒙称许，没有受过试验。而这样的一句话应用在提摩太里面，他说二十二节，他为着福音与我一同侍奉，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就是这一个儿子与父亲的属灵的关系，不是人的情感，不是在一个天然的感觉里。我记得李弟兄跟黎弟兄他们只有两年的不同，他们只有两年的年龄上的差距，但是一位呢是父亲，另外一位是儿子。至少这是李弟兄他是如何的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会觉得有没有一位弟兄比我年纪大两岁，我会觉得他是我的属灵父亲吗？我不是很确定。你看到这个的吗？弟兄姊妹，这不是在肉身上的范围，不是在物质的范围，这完全是在属灵的范围里。在23节，所以我一旦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所以提摩太真是保罗的代表，这不是一件小事。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跟十一节，在这里，在这里有许多许多反对者。保罗他这边是很诚实的，他把这些反对者的名字都列出来，但他在这边也列出跟随的人。第十节他说，但你已经紧紧跟随我的教训，这是跟那些反对者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就是那些异议者。在第十节说，你提摩太，就是你已经紧紧跟随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逼迫、苦难，就是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教训的、遭遇的，你都紧紧跟随。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紧紧，紧紧。直到在提摩太书第四后书第四章，在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
Told Timothy to be a good minister of Christ Jesus.
保罗在那里告诉提摩太要做一个教师，就是说到你已经紧紧跟随我的教训。提摩太他的特色就是他不是一种普遍的跟随者，他是一个紧紧跟随的跟随者。紧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很接近的。我今天我可以说我跟随你，可是我跟你距离有一英里之远，这不是一个紧紧跟随。紧紧跟随就是我就跟在你旁边，我就在你的身旁。今天有很多种跟随的方法。我今天你如果说我跟随执事，我要问你，你怎么跟随呢？你有多远呢？你的距离是多少呢？我要问你这个问题。今天你离执事越远，你就越有可能离弃，你可能会离开你的所谓的跟随，而离开去跟随其他的事物。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紧紧跟随的话，就好像要跟那个人连在一起了，这是一种不同的跟随。这就是提摩太的跟随，他是紧紧的跟随教训。教训总是第一的，保罗的教训就是使徒的教训，那一些健康的教训，还有保罗的行为，还不是只是跟随一个所谓人的教训，还有跟随这个人的品性，品性就是这个人的生活，还有这个人的志向，志向不是这个人的外面的行为，而是这个人的志向。保罗的志向是什么呢？提摩太他就是有保罗这个志向，他有份于保罗的志向，当然就是今天神永远的目标。第三，还要跟随或效法这个人的信心，那一种还有宽容，还有爱，还有忍耐。
Things
在这些各样的事上能够被建造起来，而成为提摩太的美品性和美德，
来
向保罗在这些事上学习。在保罗他里面有一个实际，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说到，在耶稣里，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今天这个耶稣的人性，耶稣的生活，这一切一切都是说到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位耶稣身上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实际。所以你要效法，要效法什么呢？就效法这些事情。保罗是这样效法，提摩太也这样效法保罗。你知道在
AD 67, almost the time before martyrdom. And
这两卷书呢，他们是有一点差别的。就是在提摩太后书是在保罗快殉道之前所写的，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主前在这几年里面， 提摩太都没有改变。
好，Brother Benson.
好，然后我现在来讲我们的 Benson 弟兄。
Give the story of Benson. By the way, there's an announcement out.
我在这里不是 Benson 弟兄的安息聚会，所以我不是在这里讲一个安息聚会的信息。在要来的几周里面有两场的安息聚会，一个是在德州，另外一场是在十月，就是在长老同工聚会之后，在那里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息聚会，然后我们弟兄会被安葬在恩典陵园这里。我今天我要花一点时间，就要花点时间来跟你们分享关于提摩太的这些经节。第一，这是现在是我的见证了，就是我个人的见证。除了李长寿弟兄，就是我所紧紧跟随的这位，我也效法李弟兄，就是我尽力的效法。在许多弟兄当中有两位弟兄是我个人所模仿或效法的。有一位弟兄是中文的弟兄，另外一位弟兄是美国弟兄，当然美国弟兄就是 Benson 弟兄。另外一个弟兄是 Abraham 张弟兄，在另外一个合适的时间，我会再跟你们分享这一位弟兄，叫做张武成弟兄。这两位弟兄呢，他们是同魂，同样一种魂，他们有一种同魂，他们的魂是一样，他们就好像是镜子，一个是中文说华语，一个是英语。他们当然是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他们的年纪也不同。张武成弟兄是更年长的，就像是李弟兄的年纪，Benson 弟兄是年轻一点。当然这两位都是对我说是年长的。他们两个的共同特色是什么呢？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
To this date and in the coming days is precisely this very matter that I just talked about.
影响我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共同，他们共同之处就是关于提摩太的这个点。他们两位是如此的紧紧跟随这个执事，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行事为人都是如此的相像。李弟兄曾见证过许多次，他说到他和李弟兄的关系就如同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一样。当时李弟兄也并不以此感到羞耻，他并不以跟随李弟兄而感到羞耻，他并不教导个人的任何看见，他而是完全教导尼弟兄的教导。 李弟兄对圣经的认识有相当的程度，但是他不教导自己的。每当同工们聚集的时候，倪弟兄会问说，你们弟兄感觉怎么样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意见，但是李弟兄从未有任何建议或是意见，只要是倪弟兄所说的，他就照着做。所以李弟兄对同工们眼中就是他什么都不说，就是做。他就是执行，一个执行者。倪弟兄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在1950年在香港时，倪弟兄当时在香港带进了香港教会的一个大复兴。他要求李弟兄能够与他同工。当时李弟兄在大陆正开始他在台湾的工作，于是他就加入倪弟兄的工作。当时李弟兄到的时候，李弟兄说，现在你来说吧。当时李弟兄怎么说呢？他说，只要你在这儿，我就没有说话的地位。真的吗？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吗？你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他说，只要你在那儿，我就没有没有我说话的份。你知道我所说的意思吧？他是如此的跟随倪弟兄。这两位弟兄，我愿意说，他们是一关键的人物，将主的恢复有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和一个心路，来紧紧的跟随执事。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乃是根据提摩太书来的。你紧紧的，保罗不是说你跟随我，而是你紧密的跟随我。这两位弟兄紧紧的跟随这指示，至终这两位弟兄是怎么遇见的呢？他们在德州遇见的，就是 Benson 弟兄和张务成弟兄。我要有时间再告诉你这故事。当时张弟兄来访问德州时，在80年代早期，他来访问德州。当时张弟兄有许在 Irving 会所的建造时，他有承担了许多的责任。他鼓励弟兄们，不只是教会的一个聚会所，也是一个执事所需要的一个地方。这之中就成了水流执事站的一个根据地。我从这两位弟兄得到的帮助乃是，就是在这一面，特别是在这一面我所得到的帮助。我说到张务成弟兄当然是更早期的，现在我们说到 Benson Philip 弟兄。
He came into the recovery as early as 19.
他摸着主恢复是在1963年的时候，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最早的第一批美国弟兄摸着主恢复的。 他被执事所吸引，来进入了主的会幕。李弟兄在63年访问德州，结果得着了这位弟兄，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们。细节我就一些奇妙的故事我就不进入细节跟大家说了。在一个 Wayland 一个学校，在那儿发生了许多奇妙的事。李弟兄有一次说他到德州，他特别到达拉斯来给释放信息给一些自由的基督教团体。当你一说到教会的时候就会造成问题。当时李弟兄就只说到基督徒并没有说到教会。他就说到了在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讲的教会。当时邀请他的那位主人呢，在那次的访问当中，当时有数百人，只有德卓一个人，那就是 Benson 弟兄。在1963年到64年是他 Benson 弟兄，当时一群年轻人才刚大学生，他就离开了那个年轻人组织，来到了洛杉矶。当时李弟兄开始了第一次的夏季训练，那些信息可以在《神的经论》这本书里面找到。当时的那是第一次德州的弟兄来参加。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建立了一个习惯，一个习惯，每年的夏天，从德州都有一群相当人数的圣徒放下工作来洛杉矶参加这一年要一个月的训练和特会。当我搬到洛杉矶来加入当时的召会，就是艾登会所时，1969年时，当时还是非常盛行的一个操练。不管到哪儿，你都会知道有德州人到这儿了，德州弟兄圣徒到了，你能感觉到是他们那种绝对的态度。以一个年轻大学生来说，我注意到这一个点了。当时我就很特别的注意，当时这是从主恢复的开始，那是和李弟兄在美国的执事开始，有这么一群圣徒是如此的绝对跟随这指示。我不再细述这些其他的每一样细节。在德州兴起了召会，并带进了许多圣徒，使得主的恢复在美国能够快速的成长，都是因为他们紧紧的跟随这个指示和跟随李弟兄。就某些方面来说，我跟你说，我不是批评这个加州哈，就某些方面来讲，他们是比这个北加州的情形要更。在70年末， 我们有一个背叛，发生了一件背叛。这些德州的弟兄呢，在 Benson 弟兄当时所带领的一群弟兄，最早将这个情形跟李弟兄交通，说明了他们的担忧的地方、担忧的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我前面说的，他们在 Irving 建造了一个很大的会所，但不只是为着召会，多主要是来支持支援这个执事的工作、执事出版的工作，所以它成了水流执事站的一个分支。这是在1981年的时候，然后到80年代中，李弟兄回到台湾去，他回到台湾待了五年。Benson 弟兄呢也到了台湾与李弟兄同工。他在那做什么？他又不说中文，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在那儿，因为李弟兄在那儿，他有个台湾有个负担，所以 Benson 就到那儿去给李弟兄支援。时间不是够，所以我不说那么多了。然后到了80年代末，另一个风波开始在主会父里面发生。这些弟兄非常坚定持续的紧紧的跟随。再回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有这么样一个征战，反对势力从基督教团体不断的来，都是这些弟兄坚定持续的跟随并支援支持李弟兄，跟随李弟兄，在那些征战当中都是这群弟兄的紧紧跟随。每一步还有另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在Anaheim Borough 的会所建造，在76年完成建造时，要是没有这些弟兄是不可能建造完成的。你可以说没有 Benson 弟兄，没有他们这些弟兄的，因为 Benson 弟兄是在领头弟兄之一。然后我们知道在91年的时候Benson 弟兄被差派到俄罗斯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主的恢复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谁愿意去俄罗斯那么冷的地方？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负担在那儿。现在像通往俄国福音之门也就大大的敞开。当时李弟兄就差派了 Benson Philip 弟兄去。我还忘了提到，在七年代末的时候，那时有一个风暴在波士顿地区也发生了一个风暴。Benson 弟兄也被派到那儿去，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同工，当时他们都非常年轻，但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同工呢，他当时跟着去，在很快的却在80年代就加入了的背叛的那个组织里面了。开始第一次的风波他是一个忠心的跟随者，但是第二次风波他却成了背叛者之一。你相信吗？我要说给你听的，很难令人相信的。可是我们的 Benson 弟兄始终是坚定持续的，从来未改变他的立场，一点都没有改变，从来不没有任何的改变。 或是退缩等等，他就是这样的紧紧跟随。这是我观察到的，我看到，我所观察到的。
And it was interesting, by the way, this is a little sidebar, if you don't mind.
我再提一些，真的很有意思。当时张弟兄，他是在哪儿过世的吗？他不是在台湾过世的，他不是在南加州过世，他是在 Irving, 德州，1985年在 Irving 过世的。当时李弟兄说了一些在这个墓园做了一些见证，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李弟兄在公众场合掉泪的，当时他真是非常的痛伤痛的掉泪。他说到了张弟兄，我刚说到就是那个对我影响深刻的张武成弟兄，主要是他对执事的忠信和绝对，就是张弟兄。我只能说，怎么说呢？
Meant a lot to someone like Benson.
张弟兄就和 Benson 弟兄几乎是一模一样，他们就是这样的同魂。然后经过了早90年代初的俄罗斯移民之后，当时在 Anaheim 开始了全时间训练。我们需要建造他的学员的住宿地方，也就是恩典园。他就从俄罗斯回来，来监督这个建造的工程。你想说可能就是盖房子，这有什么好特别的呢？有什么特别呢？不，你完全不清楚，不只是这些建筑而已，而是他紧紧的跟随和支持，和紧紧的与执事事一，执事的负担到底是什么？他就是这样紧紧的跟随，他就回来，他就起身来回应。当李弟兄在97年过世的时候，当时这个 Benson 弟兄从 Irving 他的老家就搬到 Anaheim 来，一直到今日。今年6月的时候他回到老家，在这25年他都一直在 Anaheim。对一个德州人住在南加州，这不是容易的事儿。我跟你说，真的是不容易。他在那儿，并不是他喜欢南加州这个地方，而是因为李弟兄在那儿，而是因为执事的中心根据地在那儿。也是在那儿他能够不断地提醒我们李弟兄的行事为人。不要告诉你们，对我来说完全不夸张，我要这么说。 Benson 弟兄有这么样一个无法取代的地位，在维持和维护保护主的恢复，在已过25年当中，自从李弟兄过世之后，在这25年当中他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他就是那中心线，执事中心神经轮中心的一个维护者。 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圣徒就没有什么贡献，因为有许多圣徒都是以相调的方式来在这个同工当中。但是我要说他特别的一个这个职分，在领头领导的部分，负责领导的部分，他有他独特的一份。我在这儿先暂停了，你先来有一些宣布事情交通，当时待会儿我们休息之后给我20分钟，我再会有另外的一些交通。我是把我心里的话与大家交通，希望你们都听见了，你们有所感动，能够将这个交通带到主面前来祷告，求主能够得着一些，就像如同 Benson 弟兄一样得着一些，在要来的日子也能够得着一些像 Benson 弟兄这样的一个圣徒。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我很摸着，我有两个负担与大家交通，特别是对在职圣徒。第一个是劳工节特会在 Burlingame 凯悦饭店的一个特会，第一个负担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住在饭店里，因为有2年半的时间，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没有办法与大家见面。希望我有两个经节与大家来分享，一个是帖撒罗迦前书这是帖撒罗迦前书的一个经节，是渴慕能够与大家见面。约翰20:12，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交谈，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说明了使徒心中的一种渴慕，能够与圣徒们当面交谈，能够面对面的喜乐的来交通。对劳工节特会，真的弟兄们的感觉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到现场，最好是住在饭店里，与圣徒们多有交流，多有交通。第二个负担是我有一个负担，就是在这次特会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喂养者，使在职圣徒能够兴起来分次分粮，做一个忠信的奴仆，如同那主人交代管家定时分粮，给他们分粮。分粮的意思就是将执事的信息、神的话语来分赐给圣徒们。这一次的特别说到我们这个交通，说到在职，当时第一次在1988年，当时李弟兄说到与在职圣徒的交通，也就是我们这次交通的主名字叫做在职圣徒交通。在很多时候，30年算是一个世代吧，这个信息是34年前所释放的，我们把它放在今日我们来听起来，对那些当时34、35岁的人，现在已经是67、8岁的人了。因此一个新的世代已经兴起。刚才说到 Benson 弟兄的情形，特别凸显了这一点，这是我们这个世代需要承继这个主恢复接棒的时候，承接起负担来学习基督。从李弟兄文集里面，从李弟兄文集里面说到的， 有非常几个非常丰富的点。第一，尼弟兄说，每一个奴仆都是借着血所买回，能够服侍来分侍，在合适的时候来分粮，因此如此整个家才有的东西有东西吃。在已过这一年，我们借着这个在职圣徒的交通，有一些在我们里面一些感觉就不断的明显明了，就是与主同工起来服侍，要能够按时分粮，就是把神的事分赐给神的儿女，就是将基督分赐给人。在劳工节特会时，我们的聚会的形式将会有30分钟的给圣徒们来申言。不管是你有预备或是临时的申言等等，这都是一个分次。在教会里面的小组小排，在咖啡馆里交通，在哪交通都是一样，我们要都能够做一个分粮的管家。就像家长来喂养孩子一样，我们只要起来学习榜样，跟着榜样来学习，来将基督丰富的职事来分赐给他的身体。所以现在我们有一段休息时间，希望我们在11:38我们回到现场，现在开始休息，中场休息。